我们在天上的父，真是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来到你面前，实在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们有机会借着读你的话语来认识你。天父，我们真是不希望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坐在这里，我们人在，可是心不在。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只是在这边探讨知识，我们真是希望我们的心是向着你。我们真是希望我们借着你话语的启示，我们得以来认识你，因为我们真是很想按着真理，靠着圣灵的帮助来敬拜你。你真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你真是一位荣耀的主。天父，我们把今天这堂课再一次仰望在你的手中，恳求真理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明白真理。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前面几次看了关于神应许，在旧约中神应许当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把圣灵赐下。那么耶稣或者说施洗约翰是用另外一个表达的方式，也就是说他们门徒要受圣灵的洗。那我们已经解释得很清楚，所说的是同样的事件。我们不要被一些人迷，就是说把我们混淆了，以为说你信了耶稣你还没有受圣灵的洗。那我们上几次已经从使徒行传很清楚的，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怎么样，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或者说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所以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旧约神应许要赐下圣灵这个事情就发生了。因为必须等到耶稣完成这个救恩，而且被高举在神的右边，得了从神领受了，耶稣在这个高举的位置上从父领受圣灵，然后他从这个高举的位置把圣灵赐下。为什么？因为我们讲了第一章，耶稣在复活以后升天之前40天之久跟门徒讲论什么，还记得吗？对，讲论神的国啊。那么神的国我们已经说了，神的国度是神君王的治理，而新约讲论的神的国主要强调的是神将要使他君王的治理实行在他所创造的宇宙中，是毫无反对势力存在的一种君王治理。现在神的君王治理有没有反对势力存在？有，目前这个邪恶和反对还没有除去，因为撒旦是尽各样可能的尽他所能的，竭尽所能的来做最后的一搏也就是说他是高抬自我来反对神。不但是撒旦，我们这些罪人，我们都是悖逆神，我们都是以自我来取代神，所以我们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是与神为敌。即使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我们的悔改如果不透彻，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正就是说弃绝自我中心转向神，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还是许多时候是悖逆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如果你是真的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圣灵一定会光照你，让你看见你自己的悖逆。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要神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不是我们愿意来顺服神、敬拜、降服于他。所以呢，这个神的国乃是神君王的治理能够毫无反对势力的在地上来实现，也就是耶稣说的，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当然要实现这个神国度这样的一种治理，要做两件事。第一个，耶稣要施行救赎，因为我们这些悖逆的人没有人会自动的转向神。所以呢，我们常说这一种的国度我们也称之为神救赎的治理，因为只有愿意悔改转向基督，降服在基督君王治理之下的人，也就是蒙救赎的人，才能够怎么样进入这个国啊？因为我们悔改，我们就弃绝自我中心，我们愿意转向神，让神让基督作王治理我们，这样子悔改领受神的救恩的人，才能够进入神这个 这样的国度的治理，因为我们不再反对了，不再悖逆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好像还没有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完全的实现，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才会这个救赎在我们身上才完全的能够成就，所以那时候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我们就得以进入神的国，降服，完全降服基督君王的治理。但是要达成这个国度，耶稣还要做，神还要做第二件事情，那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但使得救恩得以完成，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邪恶都除灭。所以撒旦和一切不肯悔改悖逆的人，我们知道都要面对神最后的审判，然后呢永远的灭亡，这样子神才有可能使他君王的治理在他所造的宇宙中没有反对势力存在的可以来运行，也就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他将要以公义和公理来治理万邦。好，那所以呢必须等到基督完成救赎被高举，我们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换句话说耶稣自己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怎么样赐给他了，所以他在这被高举的地位上他已经是这个国度的君王，那么这个国已经因着耶稣第一次来完成救赎就开始了，这种的国度的治理开始了，基督已经被高举成为主，有了这个君王的地位，所以呢这个国度神怎么样来实行君王的治理呢？这就是我第一章跟你们说，我现在都是跟你们复习哈，因为我知道可能你们听了都忘了，而且我们这样的复习就让你一直把这些我们听过的东西整理在一起哈，可能重重复复，可是是要帮助你们真正能够明白哈。所以他怎么来实行他君王的治理呢？也就是他从父领受了圣灵，把圣灵赐下，所以今天基督是借着神的灵，也就是圣灵来治理我们，我们这些悔改的人，已经接受救恩的人，这是为什么圣经应许说我们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得我们可以时时刻刻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基督借着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治理我们。所以这个神的国跟地上的国是不同的，地上的国是以军事和政治的力量作为君王的这个治国的权柄啊，所以你会看见这个有军事跟政治的权位一个在位的人他就可以来控制这个国家啊，但是神的国不是用政治也不是用军事，是以什么？是以神的灵的能力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我们常说这是圣灵的世代，不是说过去圣灵从来不做工，乃是为什么我们说这是圣灵世代，就是我们联系我刚刚讲这个国度的观念，这个国度，这个基督作王治理的国度现在开始了，所以这个国神的国的治理是由圣灵，神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我们就称现在是所谓圣灵的时代。 OK， 好，那么我们就看见五旬节是圣灵第一次被赐下，也就是基督被高举之后首次把圣灵赐下，那么当时在耶路撒冷按着耶稣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的借着祷告等候圣灵被赐下这个应许的门徒们有将近120个，就在五旬节那天领受了圣灵，同时也得着圣灵的恩赐，所以他们就说起各国的方言来讲论神的大作为。我们有解释，其实我们领受圣灵不需要任何的感觉，不需要有任何超自然的现象，但是因为他们按着基督的吩咐等候在耶路撒冷，他们怎么知道圣灵什么时候被赐下呢？ 啊。所以第一次五旬节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就有这个超自然的现象，有风的响声啊，这个充满了屋子，然后呢有像火焰的舌头啊，这个就降在个人的头上，也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圣灵被赐下。好，那但是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这个五旬节的事情发生之后，这些在场有很多从各地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犹太人，听见门徒用他们个人的相谈来讲论神的大作为，他们很惊讶，他们就提出一个解释，说这些人是喝醉酒。于是彼得就站起来说了一篇道，首先说明这个他们不是喝醉酒了，是神在约珥书借着先知约珥的预言现在应验了。但是接下来他就宣讲这个福音，最后他做出一个结论，这位神把他立为主为基督的这位耶稣呢，你们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听了觉得扎心，于是他们就问彼得说，我们要怎么样行才可以得救？彼得说，你们要怎么样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然后呢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我们就说，那一天有三千人，他们就照着彼得的吩咐悔改，他们不再认耶稣是那位钉在十字架，就是他，当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看耶稣是一个罪犯，但是他们现在悔改，对耶稣的观念完全更改了，他们知道耶稣是神所赐的弥赛亚，而且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他们也转向耶稣，接受耶稣君王的治理，所以他们奉耶稣的名接受洗礼，以至于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同时呢他们就领受了圣灵。好，所以当这三千人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作者路加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任何特殊的一些圣灵的恩赐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是凭着信心，按着圣经的吩咐，按着使徒的吩咐，他们就领受了就是按着使徒的吩咐去行，就领受了神所应许的圣灵。但是我们看到第八章后来，因为斯提凡的事件，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这些门徒就向周围的地方四散，于是有一位所谓的执事啊，当时选出来服侍这些说希利尼话的寡妇的一位腓力，他跟斯提凡一样都是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所以呢他去到耶路撒冷去到撒玛利亚，就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啊。但是我们就发现，当腓力向他们传福音，然后他们听见神国的这个福音，也相信了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可是圣灵却没有降在他们的身上。那么如果照使徒在第二章的吩咐，他们就应该领受圣灵啊，然而圣灵却没有降在他们身上。然后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说撒玛利亚人也领受了这道，我就解释领受这道这样的一个表达，是表明每逢福音有一个新的这个突破，或者说有一个新的阶段，福音有一个新的阶段的进展的时候，就用领受这道来描述。所以撒玛利亚人听说撒玛利亚人领受这道，他们就差了彼得跟约翰到撒玛利亚去，要为这些撒玛利亚的信徒祷告，然后他们就为他们按手，于是圣灵就赐下。同时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来表明他们有属灵的恩赐，也领受属灵的恩赐有这个超自然的现象，但是我们从经文后来西门看见他们领受的圣灵，就拿钱给使徒说求使徒把这个权柄 也给他，就是要买啊，那西门怎么知道有圣灵赐下呢？就是一定有一个属灵的恩赐被赐下来。所以呢我们就看见，我们说这是叫做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我们已经解释了世代为仇，有很深的鸿沟，所以要突破这个鸿沟不是容易的事情。 那犹太人要接受撒玛利亚人可以单单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为神的百姓，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使徒们按手就是一个表明认同，接纳撒玛利亚人也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团体，这对撒玛利亚的信徒来说是他们所需要的。然而撒玛利亚人的五旬节，他们也经历像这些使徒们门徒，这犹太人的门信徒在五旬节所经历的同样圣灵被赐下的经验，这样子呢就使得犹太人的信徒可以怎么样，可以信服撒玛利亚人也是像他们一样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就得以领受所赐的圣灵。但是然后我们上礼拜就讲到下一个阶段，撒玛利亚人是半犹太人，因为是混血的，下一个阶段就是完全是外邦人。我们就上礼拜看了哥尼流和他的全家，那么这我们就把它缩短哈。这个神就借着异象要哥尼流差人去找彼得，神也在哥尼流差去找彼得的人在走在路上的时候让彼得也看见异象。那彼得看见的异象，其实神是废除了食物的洁净跟不洁净，但是圣灵来解释，向彼得解释这个异象的意思，圣灵就把它进一步联系到把洁净跟不洁净的百姓的区分也把它怎么样，也把它免除了。那么这有双重的目的，使得彼得可以在哥尼流邀差来的人邀请他去哥尼流家的时候，彼得可以怎么样不犹豫就跟他们去。不但如此，因为食物洁净的不洁净的条例也被废止了，所以后来哥尼流全家信主以后，彼得就得以在他们那里继续住几天。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解释了，这个洁净跟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是成为一个最大的因素造成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隔阂，所以犹太人是绝对不可以进外邦人家，但是更不可以跟外邦人怎么样同桌吃饭。所以第十一章我们就看到后来耶路撒冷的那些犹太的信徒，有一些叫做犹太主义的信徒，听说彼得到外邦人家跟他们同桌吃饭，他们就反对。虽然他们也听说这些人怎么样领受了这道，好，但是彼得就强调一件事情，因为当他向哥尼流和他的全家宣讲福音的时候，他还没有讲完话，圣灵就怎么样降在他们身上。鉴察人心的神知道哥尼流和他的全家在听见这个福音，他们就做出悔改和相信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回应，以至于还彼得话还没有说完，神知道他们已经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做出一个应当有的回应，神就赐下圣灵。那目的也是要让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包括使徒彼得在内，当神赐下圣灵的时候，这些哥尼流和他的全家他们都怎么样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所以这个我们称之为外邦人的五旬节，使得彼得和当时其他所有六个人跟他同去，他们都看见神也因着悔改跟相信耶稣基督把同样的恩赐赐给外邦人。所以彼得说我是谁呢，于是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段，然后我就会把这全部做一个总结。那我们看的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十九章第一节，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好，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是在以弗所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情。保罗呢，他曾经 已经去过以弗所，因为当他第二次宣教这个巡回布道结束的时候，回城他就带着亚居拉跟百居拉这对夫妇回城的时候，事实上经过以弗所，但是保罗停留很短的时间，但是他把亚居拉跟百居拉留在以弗所，然后保罗就回到安提阿教会去述职啊，我们就说宣教士他就是回到他的母会，差他的教会呢去报告他宣教的这个宣教的事工。然后这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啊，这第三次，所以呢保罗又再一次离开了安提阿教会，他又回到第三次的布道呢，又回到加拉太一带地方，就是他第一次旅行布道所去的那个加拉太省的一些教会，他就到那里去兼顾那里的门徒啊，比西底的安提阿，还有特皮，还有路斯德等等这些城市。然后我们看见十九章，他就来到这个以弗所。他到以弗所的时候呢，他就遇见了一些人。这些人呢在这里说是几个门徒，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在这里所谓的门徒是不是指基督徒？我们知道在新约作者一般的用法，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就被称为是门徒，所以信徒、门徒、基督徒、圣徒是怎么样，是一样的，不要把这四个做任何的区分。圣徒好像是这个比较这个高层的基督徒啊，然后基督徒，然后可能是门徒，然后可能是基督徒，然后可能最低的是信徒，没有这种区分，全部是表达相同的意义。好，那这些人，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保罗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他们是不是基督徒呢？如果我请你们来判断一下，你从上下文来看看，我们刚刚读过了，他们是基督徒还不是基督徒？不是，为什么不是？对，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啊，他们受的只是约翰的洗礼，所以保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信在他以后来的就是耶稣。所以呢，这里从上紧邻的上下文来看，他们不能被看为是基督徒，原因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没有相信他。也而且保罗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怎么样？我们也没有领受圣灵啊。那么在新约整个圣经，新约圣经的教训，我们很清楚，一个人他相信耶稣，悔改接待耶稣，就必领受圣灵。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圣灵在他的里面，没有领受圣灵，就不是属基督的，这是保罗的话。好，所以这里我作者说保罗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最好的解释是这几个人自称他们是门徒，也就是说这几个人他们自称自己是门徒，但是是谁的门徒呢？我们从接下来看，保罗因为他们自称是门徒，保罗对他们这样的宣称有一个困惑，所以保罗就问他们一个问题。保罗问他们什么问题呢？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从保罗问的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前提，有一个假设，你们信的时候怎么样，受了圣灵没有？所以这个问题事实上就不是直接表达，可是就是间接的指明，在保罗使徒的观念当中，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必然领受圣灵。所以他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这个问题背后所预设的一个真理的原则，那就是一个人当他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就必领受圣灵。所以保罗才问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那么这些自称是门徒的人，他们回答说没有，表示他们没有领受圣灵。 然后他们也说，我们也从未听见有圣灵。那个赐下来是我们这个翻译的人加上去，因为右边打点就是表示原文圣经没有啊。所以他们说他们没有领受圣灵，他们也没有听说圣灵。那么事实上我们接下来看会发现，他们知道施洗约翰，他们也受了约翰的洗礼，所以表示他们是犹太人。那这一些犹太人他们没有听说过圣灵，这个意思不是指他们从来不知道有神的灵存在，从来不知道神应许要把他的灵赐下。因为如果他们跟随施洗约翰，他们领受施洗约翰所传的道，而且也从施洗约翰受了洗，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他很清楚在宣讲将来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这个人能力比他还要大，这个人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换句话说，如果他们是接受施洗约翰的教导，他们是一些犹太人跟随施洗约翰，那么在旧约的圣经，神的话应许要把神在弥赛亚来的时候要把他的灵浇灌下来，这样的应许他们绝对是知道的。那所以这里他们说我们未曾听见有圣灵，并不是表示他们从来不知道关于圣灵，或者说从来不知道关于神的灵，乃是他们不知道关于旧约神应许要把圣灵浇灌下来这样的一个应许是否已经成就，这个圣灵是否已经被赐下。所以这里说我们未曾听见有圣灵，基本上不是指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乃是指他们曾经听说神应许要赐下圣灵，也听说施洗约翰告诉他们有一位在他以后来的要用圣灵给他们施洗。那关于这样子的应许他们没有听说是否已经应验了，是否已经成就了，他们不知道圣灵是否已经被赐下。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显然不知道五旬节的事件，他们没听说过关于五旬节的事件。好，所以保罗一听见他们这样的回答，保罗就要来进一步澄清。保罗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因为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没有听说过，但是保罗就进一步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那这个问题同样也显明一个预设的真理，换句话说一个信的人就必领受洗礼，领受洗礼就必 领受圣灵。所以在当时初期教会这个时代，不像我们今天，因为当时首先教会开始的福音是先向犹太人，所以这个在福音书耶稣差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是差他们先往犹太人迷失的羊那里去，外邦人的路他们不要他们去。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福音先向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基本上他们都是对于旧约的圣经他们是知道的也是明白的，所以当他们悔改，过去拒绝耶稣是那位弥赛亚，现在悔改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通常他们都是立刻就会奉耶稣的名怎么样受洗。所以在当时是没有所谓还没有受洗的门徒，换句话说凡是悔改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没有人不受洗，就立刻接受洗礼。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立刻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基本上他们的悔改和对耶稣的信心他们就必然领受圣灵。 所以这时候保罗就要来澄清，既然他们没有领受圣灵，他们也没有听说圣灵是否已经被赐下，不知道五旬节的事件，所以保罗就再一次追问另外一个问题来澄清，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于是他们回答说，他们受的是约翰的洗。换句话说，他们只是听见施洗约翰所传的信息，也接受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礼。那我再一次强调，保罗前面的这两个问题就暗示了很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真理，凡是悔改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必奉他的名受洗，而且必然领受圣灵。那现在他们既然没有听说圣灵，也没有领受圣灵，保罗问你们受的是什么洗，他们就表明原来他们受的只是约翰的洗。那么约翰，如果你读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当耶稣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论施洗约翰的时候，耶稣很清楚说，所有的先知，旧约的先知兴起来，没有一个比约翰还要大的。但是呢，耶稣说什么？在神的国里面，最小的比约翰还要大。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表明约翰乃是属于旧的世代，约翰是属于那个旧的世代，耶稣来就引进了这个新的世代，弥赛亚的世代。所以先知兴起来，没有比约翰更大的，约翰可以说是在旧的世代中先知最后的一位，而他最大，因为他是为这位弥赛亚来做开路的先锋。但是约翰仍然是属于旧的那个世代，耶稣来开始这个新的世代，那么所以凡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是属于这个新的世代。这是为什么耶稣说那在神国度里面的是比约翰还要大。当然这个是以救赎历史来看，绝对不是贬低施洗约翰他的工作，甚至绝对没有贬低他，绝对是如果将来我们到神那里去，我们一定会看见他已经在神那里。所以呢，这些所谓的门徒，他们还活在以约翰为最高潮的这个旧的世代里面，他们不知道耶稣已经来了，而且引入了这个新的世代，已经带来神的国，神的国度已经开始了。那么所以若是他们能够听说关于耶稣是这位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也愿意悔改相信他，奉他的名受洗，那他们就一定会领受圣灵。所以当保罗听说他们受的是约翰的洗礼，保罗就来给他们讲解福音。那么保罗讲解福音呢，首先第一个，保罗先说明约翰的洗礼的意义。他说约翰的洗呢是一种悔改的洗礼。我们已经解释悔改的含义，这个字本身就是180度的一个转向，所以悔改基本的就是我们从原有的自我中心，原有的罪恶的生活，我们做一个180度的转向，最主要的是心智上的转向，当然也包含情感上、理性上。那这个180度的转向就是表示说我弃绝一切的罪，我弃绝活在罪中的生活，弃绝以自我为中心，我过去以背向神，以面向自我，我现在以背向自我转向神，所以180度的转向，从今以后我愿以神为中心，我不再为，就是说不再按我的私欲来生活，我愿意降服于神，并且顺服神，而且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这一种心智的，主要是心智，当然一定包括情感，情感上会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这个心智这样子的一种悔改，一定会结出悔改的果子。为什么？圣经上说，你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一个心智的转向不会不带出生活行为的改变，就是所谓悔改的果子。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常常认错认罪，所谓的认罪其实不是真正的认罪，只是在认错而已。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常常承认自己错了错了错了，没有生活真正的改变，没有悔改的果子，那就不是真正的认罪，也不是真正的悔改。一个真正悔改的人，我的意思就是说，真是他是厌恶罪，他真是弃绝自我。 OK， 这是一个真正的看见这种对神的悖逆，过去自己对神的悖逆，所以他真是在心智上说，我愿意不再这样子让自我坐在宝座上，我愿意弃绝这个自我，也愿意弃绝一切因为自我中心带来所有的悖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罪恶的生活。那么这样的心理的一个改变，就带来生活的更新。所以这样悔改的人就会结出悔改的果子，他们的心就可以预备好，当耶稣来宣讲这个福音，他们就可以怎么样领受。因为他已经从自我转向神，向神敞开，所以当耶稣来传的道他听见了，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会谦卑的来领受。所以呢，保罗就解释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意义，这是一个悔改的洗礼，是预备人，把人心预备好，可以来领受那位要来的弥赛亚。而且这位施洗约翰事实上他传道的时候，他不但是传悔改的洗礼，而且他也为耶稣做见证，他说在我后面有一位要来的，所以就确实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预备人的心，并且呢他也来宣告，为耶稣做见证，在他之后有一位要来，那位他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是非常的尊贵，那位要用圣灵来给神的百姓施洗。所以呢，保罗接下来就说，这个约翰他传悔改的洗礼，而且他为耶稣做见证，告诉百姓要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所以我们无论是在马太马可路加或者在约翰福音，我们都看见施洗约翰在他传道的工作当中，他确实不断地为耶稣做见证，宣告在他以后有一位要来，这一位是要以圣灵给百姓来施洗，不像他只是以水来给他们施洗。所以保罗借着这样的宣讲的福音，很清楚地告诉这些所谓的门徒，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礼是预备他们的心来领受这位弥赛亚，同时施洗约翰也已经为耶稣做见证，叫百姓要相信那位在他以后来的。那现在保罗就告诉他们说，这位耶稣就是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一位，因此保罗就把这个福音向他们宣讲。所以呢，这些人听见这个话，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他们做出什么回应呢？他们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在这里不仅说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而且强调主，换句话说，强调一个奉耶稣名受洗的人乃是完全的降服于他，委身于他，换一个说法就是让他做王来治理，或者说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或者说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因此我们必须完全把自己献上来遵行神的旨意。那在这里我要再一次说，如果你今天只是有一个外在的形式，你做完决志祷告你也受了洗，可是你的生命跟生活没有真正以基督为中心，没有让基督作王来治理，接受他君王的治理，没有 委身去遵行他的旨意，将来是不能进神的国。耶稣说得很清楚，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做一个半心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也表明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宰，做我们的君王，我们从此降服于他，委身于他，去遵行神的旨意，完全把自己献上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呢，神的要求不能少一点，因为神自己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来操纵神。我们不要传一个掺水的福音，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传一个不用付代价的福音，我们今天传一个不需要真的是委身去遵行神旨意的一个福音。我们就是传，哎呀，这个耶稣为你死啊，我们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可是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的君王。我刚刚已经说了，他借着死完成这个救赎，神就把他升为至高，并且立他为主。所以呢，他现在是神国度的君王，我们悔改转向他，我们是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是以他做我们的主。那他所完成的救赎就在我们身上，可以使我们得拯救，也给我们能力过一个尊他为主的生活，让他接受他君王的治理。当然我们不是立刻凡事上我们就已经会在凡事去遵行，凡事顺服，但是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如果我们的生命还活在自我中心里面，我们是一个没有悔改的人，我们也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无论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无论怎么样为自己辩护，耶稣说，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所以我想这个话我自己觉得说，我越来越清楚，我们必须按着这圣经的真理，而且神为我们舍命，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只是一个圣人，不是只是一个伟人，是神亲自为我们舍命。你想，我们可以滥用神这么浩大的恩典，我们说我既要耶稣做我的救主，我也要世界，我也还要活在我的自我和罪恶的生活当中，这是不可能的。好，所以这里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有一个强调在那里，从今以后他们是完全降服于耶稣，委身于他，把自己完全奉献去遵行他的旨意。不但如此，我们看见保罗不但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施洗，接下来我们看见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那很多人就根据这样的经文，然后同时我们看见有属灵的恩赐赐给他们，他们说方言说预言，所以很多人就把按手跟圣灵被赐下联系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很多人在追求属灵的灵恩的时候，我们会看见都要按手按手按手。但是我们要好好来读神的话，虽然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但是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按手跟圣灵被赐下来不是一定必须要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有时候领受圣灵是使徒按手就这个他们就领受圣灵，有时候并没有按手，他们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就领受圣灵， 换句话说，按手跟圣领受圣灵不是一定有关的。那我们看见在第二章，我们说五旬节那天听见彼得所传讲的福音就相信的人，彼得说你们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就必领受圣灵，这些人彼得没有为他们按手。那么第八章我们只看了前半，我们没有看后半。第八章有一个埃提阿伯的 太监，他到耶路撒冷去敬拜耶和华，回程的路上呢，他在读以赛亚书，但是他不明白，圣灵就差腓力靠近他的车子行走，听见他所念的圣经，腓力就问他说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给我讲解，我怎么明白呢？腓力就上车给他讲解他所读的以赛亚书，刚好是以赛亚书53章。那么于是他就领受了腓力所传讲的耶稣。他们走到有水的地方，这个太监就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就提出他要接受洗礼，于是腓力呢就为他施洗。但是我们看见同样的，腓力并没有为他按手，那么但是这个太监奉耶稣的名受洗，他就领受了圣灵。虽然在圣经的文字并没有直接讲，因为事实上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太监就看不见腓力了，可是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这个描述就表明他领受了圣灵。他没有抓住，哎呀糟糕，这个为我施洗为我讲道的腓力怎么不见了， OK， 圣灵已经进入他里面，神的灵使他里面有一个确据，有个喜乐。所以虽然主的灵把腓力提走了，这个太监他就欢欢喜喜的上路。那么我们看到彼得在哥尼流全家向他们宣讲福音，同样彼得并没有按手，彼得还在讲道，话还没有说完，圣灵就被赐下，就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说方言，讲论神的作为。所以按手跟赐圣灵不一定是有关的。那么我们看见有借着按手才圣灵被赐下的，一个就是我们看的第八章，我们刚刚已经解释了，撒玛利亚人领受了这个道，但是神的主权使得他们虽然奉耶稣的名受洗，却没有领受圣灵。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两个，一个是对耶路撒冷的教会来说，他们需要一个外在的记号，使他们能够确知撒玛利亚人跟他们一样都是借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而领受圣灵。第二个是撒玛利亚的信徒需要使徒为他们按手，来表明耶路撒冷的教会接纳他们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团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玛利亚的信徒等到彼得跟约翰使徒到了，为他们祷告而且按手，表明对他们的接纳跟他们的合一，这时候圣灵被赐下。圣灵被赐下的时候也有属灵的恩赐赐下，就让使徒们跟这些耶路撒冷来的门徒看见撒玛利亚人也经历像他们在五旬节所经历的，所以耶路撒冷教会也就可以接纳他们是跟其他犹太人的信徒一样，单单因着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而进入这个弥赛亚的团体。那么在这里同样的，保罗为他们按手就跟在撒玛利亚是一样的，表示与他们认同，接纳他们进入这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这个基督的团体，或者说这个弥赛亚的团体。所以这些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没听说过五旬节的事件，现在保罗向他们传福音，他们知道应当相信施洗约翰所见证的那位耶稣，他们也就奉了耶稣的名受洗，保罗就按手，因为这一群施洗约翰曾经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也跟撒玛利亚的信徒一样，他们需要明确的被使徒认可，按手在他们头上，表明接纳他们进入这个普世的教会，这个基督的团体。所以这是为什么保罗为他们按手，因为这一群是跟随施洗约翰的，他们也没听说过耶稣， 还不知道圣灵已经被赐下来。那么借着保罗的按手，表明对他们的接纳与他们的合一和认同，使得他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被接纳，就是说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确据，他们跟其他犹太人的信徒一样的，都已经成为基督教会的一份子。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来把这几个我们看到的这几个事件哈，我们来做一个归纳。好，我补充一下，这里我们看见，当保罗为他们按手，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他们也有类似五旬节的经验。我们看见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啊，所以你就看见每一次有一个福音的一个新的进展的时候，这一次倒是是所谓跟随施洗约翰的这一些施洗约翰的门徒。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哈。首先我们从整个使徒行传的教训我们可以看见，也是从整个新约啊，所以我们的讲义是说从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包括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雅各、约翰这些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以及保罗，他也是复活的基督亲自选召、亲自差派的啊，也见过复活的基督，并且给他基督的权柄。所以呢，从使徒的教训来看，我们基督徒经历的正常规范，也就是说所有的基督徒从初期教会之后到现在啊，就从主前初期教会大概是主前四五十年之后到现在，正常的规范我们就是属于这个范围。正常的规范是悔改、相信耶稣、奉耶稣的名受洗、领受圣灵，这四件事情是不可分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联合在一起的经验。凡是真正悔改的人，必然是怎么样？已经转向神，所以听见福音就一定会怎么样？相信耶稣。所以我们说了一个铜板的两面，悔改跟信心。真正悔改的人绝对不会不相信耶稣基督。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乃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然而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人，必然会按着他的命令，奉他的名受洗，做一个公开的见证，表明怎么样？表明我们是归入基督的，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也降服在他君王的治理之下。那这样的人，悔改相信耶稣，奉他名受洗的人，必然是领受圣灵。所以这四件事情呢，是联合在一起的经验。通常呢，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个事情呢，这四件事情啊，以我们现在来说，可能奉耶稣的名受洗是在时间上是延后啊，譬如说你在真理堂还要上完基要真理班，还要上完受洗班啊，才可以真正奉耶稣的名受洗。不过我们已经说，洗礼本身，这是一个外在的仪式，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圣经从来没有说受洗才能够得救，圣经很清楚说悔改信耶稣是得救的必要条件。那洗礼虽然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然而洗礼是基督的或者说主的命令。所以呢，我们既然是悔改接待耶稣，让他做王治理我们，我们当然是顺从他的命令。那洗礼是我们上次第二章讲过了，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仪式，表明两件事。第一个，表明我们的罪得洁净。我们说这个洗礼哈，这 immerse 这个字，在旧约这个字就是一种洗濯的方式，浸在水里面是洁净。所以这个观念洗礼，所以为什么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然后为他们施行悔改的洗礼，就表示说这些真正愿意悔改的人，神就必然赦免他的罪。当然真正他们的罪能够得赦免，必须等候基督完成救赎。旧约所有的圣徒，亚伯拉罕、大卫，所有的先知，也都是因着基督完成的救恩，使他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所以洗礼表明我们的罪得赦免，但是洗礼也表明 我们领受基督做我们的君王，治理我们，所以呢我们必然领受圣灵。你现在就联系在一起了哈，你接受耶稣做王治理你，那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基督他做王，在神的国是神国度的君王，他是怎么样来治理神的国呢？是借着圣灵来施行这个治理。所以为什么奉耶稣的名受洗的人一定就怎么样领受圣灵？因为我们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基督是以他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治理我们。所以这四件事，这个是一个连在一起的经验，是不可分的。那么我们一般人正常的经验是如此。那但是呢我们看见哈，啊，其实我前面我这边呢，如果你自己愿意加上几个字可以哈。领受圣灵呢不一定要有这个外在的就是说不一定要有外在的超自然的现象或者一些特殊的感受哈。就是领受圣灵是神的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呢不需要有附加任何外在就是说属灵的恩赐的一些彰显啊，或者感觉任何感觉上的一些就是感觉到圣灵好像说进到我的里面，这些都是就是说这都不是必然的。那我们看见有时候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都是神的主权按照当时的需要来施行的。好，这个所以你们可以把它加上去。那么所以第二个我们就看初期教会呢是处于从旧的世代转入新的世代的过渡时期，所以当时基督徒的经验不是常态而是特例。这个我们就看看一共有哪一些特例呢？首先我们先看十二个使徒，或者说在五旬节领受圣灵的那120个门徒，他们是已经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因为当耶稣在世他们就已经跟随了耶稣，所以他们都是悔改相信耶稣的人。而且他们没有接受基督徒的洗礼，因为基督徒的洗礼是什么时候设立的？复活的基督啊，在复活之后在加利利向十二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领人做我的门徒，使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好，所以这些十二个使徒已经悔改相信，他们也没有受过所谓基督徒的洗礼。那么但是呢他们一直等到五旬节他们才领受圣灵。正常的经验是悔改相信就领受圣灵，奉耶稣的名受洗就领受圣灵。可是我们看到使徒的经验是一个特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刚已经看见的，无论是撒玛利亚人，无论是哥尼流全家，或者我们看到这里以弗所的信徒，受圣灵跟受洗的先后次序不是划一的，有些是在受洗前就领受圣灵，那这就是哥尼流和他全家的经验。那么这个鉴察人心的神知道他们听见福音就悔改接待耶稣，所以呢在他们还听的时候就把圣灵赐下来，然后使徒们看见他们也有同样五旬节的经验，才能够认明神不偏待人，神因着单单因着悔改信耶稣就把圣灵赐给人，所以彼得就为他们施洗。所以他们的次序是先领受圣灵，然后才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么第二个，有些人是在受洗的时候就同时领受圣灵，那这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的38节，你还可以加上第八章的38到39，就是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也是受洗了就领受圣灵，所以是应该是第八章的38到39节，对，第八章的38到39节哈，加在第二点后面，在受洗的时候就同时受圣灵。那么第三，有些人是在受洗之后才受圣灵，也就是说受洗的时候还没有领受圣灵， 等到使徒为他们按手，他们才受圣灵。所以第八章撒玛利亚的信徒，他们的经验就是先受洗，等到使徒彼得和约翰为他们按手，他们才领受圣灵。另外就是今天我们看的十九章，这里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第六节我们看到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呢，他们才领受圣灵，圣灵才降在他们身上。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非常态的一个特例的经验，有许多的变化，在领受圣灵跟受洗的先后次序上不是划一的。那么第三，在初次领受圣灵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有外在恩赐的彰显来表明圣灵的临到。那其实这一点就是我刚刚说要加在第一点后面的哈。所以呢，像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就是五旬节的事件，还有呢第八章撒玛利亚人领受圣灵，跟第十章哥尼流和他的全家领受圣灵，还有这里十九章这些以弗所，在以弗所的施洗约翰的门徒领受圣灵的时候，都有外在恩赐的彰显来使他们知道圣灵确实已经降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呢，这是神主权因着他们的需要所做的工作，所以这不是必要的。因此大部分的人是没有外在恩赐的彰显，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三千人听了彼得所讲的道，就奉耶稣的名受洗，这三千人没有外在的恩赐的彰显。这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领受洗就领受圣灵，也没有外在恩赐的彰显。那么事实上从那时候到如今，我们的常态经验基本上，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因着悔改相信耶稣，我们领受圣灵基本上通常我们都没有外在恩赐的彰显，也没有任何特殊的感觉，没有任何特殊的经验，我们是凭着真理。我刚刚已经讲，你信耶稣，你悔改接待他做你的救主，但是他拯救我们也是因为他要做王治理我们。既然我们接受了他做救主，也愿意降服他君王的治理，所以他怎么样来治理我们？借着圣灵。因此我们一定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懂吗？啊，所以很清楚，不要被人搞得你昏头胀，这个脑胀，问你还没有受圣灵洗，你有没有说过方言，你有没有说过预言，你有没有什么滚在地上啊？你有没有这个人家还圣呕啊？他们还呕吐。有个教会现在灵恩派的在加州来崇拜，一人发一个塑胶袋，要圣呕，要把里面的罪吐出来。 OK， 所以就吐得一塌糊涂，脏兮兮啊。还有圣笑， OK， 就是要笑。那在 Toronto 有一个叫做 Toronto Blessing 这个教会，就是圣笑，他们就是笑。那我听过，我看过一个 videotape， 原来他们的牧师都不在讲圣经，都在讲笑话。Okay， 笑话一直讲一直讲，然后下面就笑笑笑，就滚在地上，这叫做圣笑啊。很多这些奇稀奇古怪，说是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圣灵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是圣洁的，是当得我们敬拜的，不要把它降格成为。所以在 Toronto Blessing 到后来真的是离谱了，以至于原来他们所附属的这 Vineyard 就是葡萄园的这个主任牧师都跟他们划清界限，因为到他们后面就有动物叫，鸡叫、狗叫、猫叫、牛叫，各种的动物的叫，他们说这是圣灵降临。所以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明白真理，神的话是真理。那我一直给你们重复，就是希望你们真正明白了。那我相信现在你把它联系在一起，基督他的救赎，他君王的治理， okay， 以及为什么他要被高举，然后他赐下圣灵，然后为什么信的人就必然有圣灵，因为我们乃是让他做王来治理我们，他是借着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生命当中来治理我们，教导我们他的真理，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引导我们走神的道路，赐给我们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 都是圣灵来治理。所以我们会会有一堂课就讲关于圣灵充满，满有圣灵啊。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也是两个很重要的两个用词。好，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真的是感谢你，你的真理实在是非常的宝贵，让我们因着你的真理，我们得以认识你。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曾经对撒玛利亚妇人说，他说神是灵，因此拜他的要用灵，也就是要借着圣灵，并且要按着真理来敬拜他，不是用心灵，不是像任何宗教是心诚则灵。我们唯有借着圣灵按着真理才能够敬拜神，没有圣灵的人不能敬拜神。所以约翰福音耶稣这样的解释，今天因为我们翻译的原因常常把它错误的了解，其实耶稣说神是灵，所以我们唯有借着神的灵，唯有借着神的灵和借着神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才能够来敬拜神。天父，我们真是恳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真是认识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就是神的灵，也就是圣灵，让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